自古以来，皇后的家族能够凭借德性礼义进退有度，保全宗族和名声的很少。这是因为他们依仗宫廷的宠爱，享受私下的欢愉，高官厚禄使他们内心骄横，声色犬马、服饰珍玩迷惑他们的外在。不知道师友的训诫，不明白威王的道理，所以让中等才能的人处于这种境地，很少有不失败的。这也像是种的太密的树木，自然会倾倒。明智的君主知道骄纵奢侈容易满足，荣耀宠爱难以长久，受任官职各尽其才，俸禄爵位不超过其能力，告诫他们天命不易更改，训诫他们大义灭亲，使他们处于无过错的境地，永远享受无法估量的福分，与国家共始终不失去亲近的道理。周易说，震雷来时令人恐惧，谨慎戒惧能招来福分。又说，富人和孩子嘻嘻哈哈是失去了家中的礼节，与其宠爱而失去礼节，不如畏惧而求富。曹魏鉴于汉朝的失败，制定了矫枉过正的法令，幼主即位，母后不得临朝，外戚无功，当时的君主不得封爵。虽然说是刻薄，但便是真是家族最终没有大的过错。大唐承受天命，长孙氏、窦氏因功勋贤能任职，而武氏、韦氏因骄傲自满导致覆灭，兴盛衰废，难道是上天的意志吗？实在是人的作为啊。窦威、长孙无忌各自有传记，其余记载他们的得失，成为外戚传，用以保存见解。独孤怀恩是元贞皇后弟弟的儿子，父亲独孤整是隋朝涿郡太守。怀恩年幼时因为是献皇后的侄子，在宫中养大，后来出仕担任户县县令，高祖平定京城，任命他为长安令，在职期间严明，很受当时人的赞誉。等到高祖接受禅让，提拔他为工部尚书。当时渝州刺史韦义杰在蒲州攻打姚军素，但韦义杰是文官怯懦，屡战不利，高祖派怀恩代替他统领军队。怀恩督兵到城下，被敌军抵抗，屡战不利，高祖严厉责备他，因此他心怀怨恨。高祖曾经开玩笑说，弟弟的儿子指侄子都做了天子，接下来该轮到舅舅的儿子了吧。怀恩于是认为这是福命，常常握着手腕说，我家难道只有女子富贵吗？因此暗中图谋不轨。当时余乡南山有很多盗贼，刘武周的将领宋金刚攻陷了快州，高祖征发所有关中的士兵归属太宗，驻扎在百壁。怀恩于是与解县令荣敬、前五原县主簿袁君宝谋划，准备引王兴本的军队以及刘武周联合与山贼劫掠永丰仓，切断百壁的粮道，割让河东之地，来引诱刘武周。事情将要发动时，恰逢下县人吕崇茂杀了县令，占据县城，起兵响应刘武周。高祖派怀恩与永安王李孝基、陕州总管于云、内史侍郎唐简攻打吕崇茂，宋金刚派兵偷袭，众将全部被俘，袁君宝与开府刘让也一同陷于敌中，于是泄露了怀恩的阴谋。不久怀恩逃回，高祖又让他率军攻打蒲州。唐简在敌军中劝降了敌将尉迟敬德，请求让刘让回去联合停战，于是派人揭发了这件事。恰逢姚军素被部下杀死，小帅王兴本以蒲州投降，怀恩率军进入占据该城。高祖准备渡河，已经上船了，等到刘让到达，于是派人召见怀恩。怀恩不知道事情已经泄露，乘轻舟前来，到河中央时被捉住，收捕他的党羽审查，于是杀了他，当时36岁，没收了他的家产。窦德明是太穆顺圣皇后兄长的孙子，祖父窦照娶了魏文帝的女儿益阳公主，封巨鹿公。父亲窦燕继承父亲的封爵，在隋朝任西平郡守。德明年少时师从陈留王孝义，广泛涉猎文史。恰逢汉王杨亮作乱，派部将齐梁攻打黎州。德明当时18岁，招募了5000人，日夜兼程，号令严整，一战击败敌军。因公相继升任齐王府署，因事被免职。等到义军包围长安，永安王李孝基、襄邑王李神福、江夏王李道宗以及高祖的女婿窦旦、赵慈景都被关入监狱，遂将魏文生、殷世师想杀死他们。德明对魏文生说，罪责不在这些人身上， 杀了他们对我们没有伤害，只会招来怨恨。魏文生于是停止。等到谒见高祖，最终没有自己提起，当时人称他为长者。武德初年，任考功郎中，跟随太宗攻打王世充，屡有战功，封贤武男。贞观初年，历任长爱二州刺史，不久去世。弟弟窦德玄，高宗时任左相。德玄的儿子窦怀真，窦怀真年轻时有名誉，当时兄弟宗族都以车马为事，唯独怀真降低身份，自我修养，衣服简朴。胜利年间任清河令，治理有能名。不久历任越州都督、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所到之处都以清廉干练著称。神龙二年，多次升迁任御史大夫兼检校雍州长史。当时为庶人及安乐公主等人干预朝政，怀真常常谄媚顺从，取意迎合，改名从医，以避为后父亲的名讳，从此名声日益受损。为庶人微贱时的乳母王氏，本是蛮族婢女，特封为举国夫人，嫁给怀真为妻。世俗称乳母的丈夫为阿云。怀真每次谒见时即进城奏书，在官位上列名，一定说皇后阿云。当时有人以国云称呼他，他最初没有惭愧之色。宦官掌权，怀真尤其畏惧敬重，每次处理政务听讼，看见没有胡须的人都误以为是宦官而接待。监察御史魏传公曾经因内常侍府信义特别放纵凶暴，准备上奏弹劾他。怀真说，府常侍深得安乐公主信任，权势很高，一言能决定祸福，怎么可以随意弹劾纠举。传公说，如今王纲逐渐败坏，君子之道消沉，正是因为这些人专权。如果能够今天杀了他，明天我被杀也没有遗憾。怀真无话可答，只是坚决制止他。为庶人失败后，怀真被贬为濠州司马，不久被提拔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因依附太平公主，多次升迁任侍中、兼御史大夫，代替维安时任尚书左仆射，兼修国史，赐爵魏国公。睿宗魏金仙、玉贞两位公主创建两座道观，耗费功力很多，当时议论都认为不可行，只有怀真赞成这件事，亲自监督工程。怀真同族弟弟詹士思直斗危险对怀真说，兄长位居宰相，应当考虑进献可行，废除不可行的，来辅佐民主，为什么去计较瓦木，置身于工匠之间，想让天下人怎么瞻仰呢？怀真不能回答，但仍然像以前一样监督工程。当事人为他说，窦仆射前为为事国云，后做公主一程，意思是说怀真侍奉公主如同一官一样。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谋反的事泄露，怀真畏罪投水而死，追录他的尸体，改姓独氏。窦德明的同族弟弟窦孝慎，窦孝慎是刑部尚书窦旦的儿子，昭成顺圣皇后的父亲。武则天时历任太常少卿、润州刺史。长寿二年，皇后母亲庞氏被酷吏陷害，诬告与皇后施行诅咒，大逆不道，孝慎被贬为罗州司马，后去世。儿子窦希坚、窦希求、窦希冠都被流放岭南。神龙初年，按照惯例洗雪免罪。景云年间，追赠孝慎为太尉、宾国公，希坚继承爵位。玄宗即位，加赠孝慎为太保。希坚等人因为是舅舅，很受优待宠幸。希坚多次升迁任太子少傅、宾国公，不久去世。希求官至太子宾客，封继国公，开元二十七年去世。去世后谥号为敬。希冠最初赐爵毕国公，后改名为窦业，最初任左散骑常侍，等到希求去世，于是受任开府仪同三司。玄宗因为早年失去太后，特别重视外戚，窦业兄弟三人都封国公，时时封。窦业的儿子窦鄂又娶了玄宗的女儿永昌长公主，恩宠赏赐确实很丰厚，但兄弟都贪婪卑鄙，过分自我营求，窦业尤其严重。天宝七年，由窦勉暗中结交巫祝，窦勉犯法，窦业因相信他的诡辩而获罪，被停官放归田园。不久因为尊重年老，又受任开府仪同三司，依旧参加朝会。十三载十二月去世，玄宗在行宫哭悼，追赠司徒，财物巨万。窦业的堂弟窦维显好学，以著述为业。 当时同宗都因为是外戚，崇尚装饰车马，唯独危险清廉简朴自守。中书令章说，黄门侍郎卢藏用、给事中裴子瑜都与他亲近友善，官至水部郎中去世。撰写《吉凶礼要》20卷，流行于世。长孙昶是文德顺圣皇后的叔父，在隋朝任左卫郎将。炀帝巡幸江都，留下长孙昶守卫京城禁院。等到义军入关，他率领子弟在新丰迎接谒见，随从平定京城，因功受任将作少监，出京任启州刺史。贞观初年，因贪污被免职。太宗因为是皇后的亲属，常常令宫内供给丝绸以充私用。不久受任宗正少卿退休，加金子光禄大夫，多次封至平原郡公。去世后追赠幽州都督，谥号为梁，陪葬昭陵。长孙昶的堂弟长孙操是北周大司徒薛国公长孙览的儿子。武德年间任陕东道行台金部郎中，出京任陕州刺史。从周东引水入城，代替景吉，百姓至今受益。贞观年间历任明州刺史、益州、扬州二都督府长史，都有善政。23年，因儿子长孙权娶了太宗的女儿新成公主，受任齐州刺史。永徽初年，加金子光禄大夫，赐爵乐寿男。不久去世，追赠吏部尚书、滨州都督，谥号为安。长孙权官至尚书奉御。长孙权就是侍中韩苑妻子的弟弟。等到韩苑获罪，事情牵连到长孙权，减死罪流放西州。长孙权到了流放地，县令迎合旨意用杖刑打死了他。长孙权的外甥有赵迟满，擅长书法骑马射箭，力气能搏斗猛兽，速度能追上奔马，而且仁爱众人，多所交结，京城无论贵贱都爱慕他。最初任凉州长史，曾经追逐野马，从后面射他，无不穿透胸腋，边地人非常佩服他。许敬宗怕他作乱，诬陷他与长孙权及长孙无忌一同谋反。等到拷问审问，他始终没有不同的话，并且说身体可以杀死，言辞不能改变。玉立最终代为写下认罪状杀了他。武承嗣是荆州都督武士霍的孙子，则天顺圣皇后兄长的儿子。当初武士霍娶相李氏，生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个女儿，长女嫁给越王府公曹贺兰月时，次女是武则天，三女嫁给郭氏。武士霍去世后，侄子为良、怀孕以及元爽等人对待杨氏失礼。等到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追赠武士霍为司徒、周中孝王，封杨氏为代国夫人。贺兰月时早死，封他的妻子为韩国夫人。不久又加赠武士霍为太尉，杨氏改封为荣国夫人。当时元庆任宗正少卿，元爽任少府少监，为良任卫尉少卿。荣国夫人恨他们从前对自己刻薄，暗示皇后上奏请求将元庆等人调任外职，假装退让，其实厌恶他们。于是元庆任龙州刺史，元爽任濠州刺史，为良任始州刺史。元庆到周后病死，元爽从濠州又被流放镇州而死。乾封年间，为良与弟弟淄州刺史怀孕，因岳母立在泰山之下聚集。当时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氏在宫中颇受恩宠，武则天想除掉她，暗示高宗驾临她母亲宅地，趁为良等人进献食物。武则天秘密让人把毒药放在贺兰氏的食物中，贺兰氏吃了突然暴死，归罪于为良怀孕，于是杀了他们。又暗示百官上表请求将他们的姓氏改为傅氏，断绝他们的属籍。元爽等人因牵连被流放岭外而死，于是以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作为武士霍的四子，改姓武氏，多次升迁任左侍疾、兰台太史，袭爵周国公。又让他召集学士李嗣珍、吴京等人在兰台刊正经史，并撰写传记。敏之既年轻貌美，又与荣国夫人通奸，仗势宠爱，多有罪过，武则天很不高兴他。咸亨二年，荣国夫人去世，武则天拿出宫内的大瑞锦，让敏之制造佛像追服，敏之私自隐藏使用了。又四位少卿杨思简的女儿有美色，高宗和武则天亲自选定她为太子妃，成婚已有确定日期了，敏之又逼迫奸污了她。在荣国夫人的丧期内，私下脱去丧服，穿着吉服演奏歌舞音乐， 当时太平公主还年幼，往来荣国夫人之家，宫女侍从，也曾被敏之逼迫。不久奸污的事败露，被流放雷州，走到韶州，用马缰绳上吊而死。武承嗣是武元爽的儿子。吴敏之死后，武承嗣从岭南被召回京城，被任命为上衣奉御，继承了祖父的爵位周国公。不久升任秘书监。武则天临朝称制后，追尊武氏或为忠孝太皇，设置崇仙府的官署，从五代族以下都追封为王。嗣圣元年，任命武承嗣为礼部尚书，不久又任命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垂拱年间转任春官尚书，依旧主持政事。载初元年，接替苏良嗣担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内史事。天寿元年，在东都洛阳创建了武氏七庙，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王子武为睿祖康皇帝，声称这是武氏的祖先。此后五代祖追赠太原晋王武居常为延祖成皇帝，高祖追赠赵肃公王武克己为肃祖张敬皇帝，曾祖追赠魏康王武简为列祖昭安皇帝，祖父追赠周安成王武华为显祖文穆皇帝，父亲忠孝太皇武氏祸为太祖孝明高皇帝，母亲们也都随帝号称皇后。武元庆被封为梁献王，武元爽被封为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和兄弟都封为王，各位姑母和姐姐都封为长公主。于是封武承嗣为魏王，武元庆的儿子下官尚书武三思为梁王，武则天堂兄的儿子纳言武幽宁为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武幽归为九江王，司礼卿武重归为高平王，左卫卿府中郎将武载德为颍川王，右卫将军武攸暨为千圣王，司农卿武义宗为河内王，左牵牛中郎将武嗣宗为临川王，右卫勋二府中郎将武攸宜为建安王，上城执掌武攸望为会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武攸绪为安平王，武攸止为恒安王。又封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为南阳王，武延秀为淮阳王，武三思的儿子武重训为高阳王，武重烈为新安王，武则天哥哥的儿子追赠陈王武承业的儿子武延辉为四陈王，武延作为咸安王。武承嗣曾暗中劝说武则天改朝换代，杀尽皇室诸王和公卿中不依附自己的人，武承嗣的堂弟武三思又极力赞成他的计策，天下人至今都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不久又赐给武承嗣十封一千户，仍让他兼修国史。武承嗣自认为按顺序应当成为皇位继承人，让凤阁舍人张家福鼓动百姓上表请求立他为太子，武则天最终没有答应。如意元年，授予特进，不久任命为太子太保，罢免了主持政事的职务。武承嗣因为没能被立为皇太子，郁郁而终，追赠太尉、滨州牧，谥号为宣。他的儿子武延基继承了爵位，武则天避讳他父亲的名字，封他为继位王。不久武延基与他的妻子永泰郡主以及懿德太子等人谈到张易之兄弟出入宫中恐怕会有不利，后来因为愤怒争执不和泄露了这些话，武则天听说后大怒，命令他们都自杀，又让武承嗣的次子武延义为继位王。中宗即位后，侍中敬辉等人认为唐氏中兴，武氏诸王应当削去他们的王爵，于是率领群臣上表说，臣听说帝位是天下最公正的，一定要归于有德之人，皇权是狱中的大宝，一定要顺应天命。遍考古代历史，降官帝王基业都没有同时兴起，没有两位君主并存的，所以三皇是没落而五帝是兴起，夏商是衰败而周汉是兴起。帝王的气运必然应和五行，水盛则火衰，木衰则金盛，天地的运行合乎四时，春去则夏来，暑退则寒至，由此可知五行的气数，帝王不可违背，违背了则宗庙社稷不安，百姓不得治理。四时的顺序天地不能改变，改变了则霜露不均，水旱交错。自从隋朝失去控制，海内分崩离析，天命的重任归于唐氏，万民安于本业，承接拨乱反正的功劳，三圣崇光，普施生成之恩德，可以说有功于四海，有德于百姓。自从弘道年间太后逝世，生灵降祸，百官哀嚎，如丧父母。则天皇后临朝称制，明目达聪，亲自处理各种政务。 却有谗邪凶恶之人，诬陷迷惑圣德，陷害宗室，几乎诛杀殆尽。因才藩王贤德亲族百不存一，剩余的在者被流放荒远之地。冤酷感动人神，感伤天地，忠臣义士实在痛心。自从天寿年间，当时称为改革，五家子侄都建立封国，十多年间确实荣耀至极。当时唐氏的藩平岂能同时分封，因此知道事情有升降是时势使然。如今则天皇帝厌倦万机，地位大宝重新归于陛下，百姓讴歌，欣喜恢复唐业，上至亲士，下及苍生，黄发老人，孩童之辈，无不欢欣鼓舞，如见父母。难道不是因为唐家恩德，感动神灵之心？陛下人民顺应天下之望，如今皇业重构，圣座中兴，神奇之道有助于先德啊。黎民之城没有辜负陛下。臣又听说基业不能两盛，事情不能两大，所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这是前代圣人的格言，先哲的名鉴。自从皇明反正，天命维新，五家诸王，封建依旧，活着的季家封爵，死去的仍追赐封邑，万姓失望，亲世寒心，为什么？开天辟地以来，很少有这种道理，帝王之道实在没有这种做法。陛下纵然想开恩，施行私惠，岂能违背五行的气数，违背四时的寒暑？而且海内重情，朝廷私下议论，魏武士诸王的自身着想也恰好将有损害，处置他们不得其所，居处实在恐怕不安。陛下虽然想宠爱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这是因为不遵循古典的缘故。况且唐历已有归属，周命已经过去，爵位重则难以保全，俸禄薄则容易保全。另外则天皇帝亲政之时，武士诸王也另外担任职务，如今居于京城，不降低旧封，天下人心私下将会认为不可。陛下纵然想推崇外戚，屈家恩惠，无奈宗庙设计的大计何？无奈亲事离数的议论何？恳请陛下为设计长远打算，割舍私情的小爱，内里推崇治理国家的重要，对外顺应远近的人心，难道不能巩固宗社的基础，满足人神的愿望？那么陛下微微的基业，上贯三光，下通九泉，清清之意，上行有序，下有条理。臣特地承受荣宠，想竭尽赤诚，既然身为唐臣，实在为唐氏考虑，恳请圣慈俯首垂帘采纳。这是中书舍人岑毅写的奏章。中宗回答说，朕曾趁着闲暇时光，博览前代典籍，考察帝王图籍，粗略稽查他们的行迹。至于阴阳二灵初分，三才兴起，离莲素禄的时代，尊儒大庭的日子，当时还很质朴简略，没有留下图书。到了伏羲氏顺应七运，画八卦而成象，炎帝统治天下，播种白骨以兴农业，车服制度创始于轩辕皇帝的时代，立法星象建立于唐尧的时代，分封之事缺然而无记载。自从周汉以来才推崇藩平。至于三威更迭称王，五运交替兴起，以古测今，事迹有差异。近来别宗掌权，异姓兴邦，臣以为则天大圣皇帝对内辅佐，对外临朝，将近五十年在朕身上是慈母，对于世庶是明君。以往垂拱年间四皇临政，在这时候鲁威并存，等到权节兴妖作乱，狼牙叛逆，灾祸连及七国，祸端结于三间，既然行大义之怀，于是有弃诸之事。周唐改朝换代，大概是为了从权，子侄封王是国家的长点。你们上表说天寿之际，五家封王，唐家藩平，岂能同时分封？至于像千里一房，不参与逆谋，仍然依姓李，不改变旧恩，难道不是善恶区分，深明逆顺吗？如今因为圣上生病，高枕遗神，委托政务给朕继承大业。前些时二月之初，武攸暨等人屡次请求削去封爵，朕独自决断，不依从他们的请求。从前汉高祖已不依取得天下，尚且封异姓为王，何况朕以累代圣君开创基业，岂能削去外戚的封爵？群公等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理由，在朝廷上抗表，用以申明赤诚。然而赏罚的典制是治理国家的大纲，武攸暨、 武三思都曾预先告发凶恶之人，虽然不亲自冒白刃，但也早已献上赤诚。如今如果削去旧封，便担心有功之人难以鼓励，于是降封梁王武三思为德靖郡王，酌量减少十封200户。定王驸马都尉武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郡王武义宗为耿国公，建昌郡王武攸宁为江国公，会稽郡王武攸望为叶国公，临川郡王武嗣宗为管国公，建安郡王武攸仪为西国公，高平郡王武重归为快国公，继位王武延义为魏国公，安平郡王武攸绪为朝国公，高阳郡王驸马都尉武重训为封国公，淮阳郡王武延秀为桓国公，咸安郡王武延作为咸安郡公。中宗时，武嗣宗官至曹州刺史，武攸仪官至工部尚书，武重归官至齐州刺史，相继病逝。武攸望官至太常卿，被贬为春州司马而去世。武延秀被处死后，武氏宗族因牵连被处死及流配的几乎灭绝。先天二年，下诏削去武氏获的帝号，依旧追赠为太原王，妻子杨氏也削去后号，依旧为太原王妃。武延秀是武承嗣的第二个儿子。武则天时，突厥莫绰上表说有个女儿请求和亲，下诏让武延秀与颜之威一同前往突厥，准备亲自迎娶莫绰的女儿为妻。不久，莫绰抓住颜之威，入侵赵州、定州等地，所以武延秀很久不能返回。神龙初年，莫绰重新请求通和，先让武延秀送回款书，才得以返回，被封为桓国公，又受任左卫中郎将。当时武重训是安乐公主的丈夫，及武延秀的堂兄，多次带他到公主府地。武延秀长期在突厥，懂得突厥语，常在公主府中，武延秀唱突厥歌，跳湖旋舞，姿态妩媚，公主很喜欢他。等到武重训死后，武延秀得宠，于是娶了公主。安乐公主是韦后所生男女中最小的。当初中宗被迁到房州，快到州境时，在路上生下她。她天性聪慧敏捷，容貌俊秀绝伦。中宗韦后日益喜爱她，任其所欲，奏请没有不允许的。她仗着宠爱骄纵蛮横，权倾天下，从王侯宰相以下，除官拜职多出自他门下。所营造的宅地并建造安乐佛寺，模仿宫耶，精巧超过宫室，让杨物莲在城西建造定坤池于他的庄园，连绵数里。出嫁之时，以皇后的仪仗从宫中出发，中宗与韦后到安福门观看，灯烛共设，通宵明亮如昼。武延秀拜谢的日子，被授任太常卿兼右卫将军、驸马都尉，改封恒国公，十封500户，废掉休祥宅邸，在金城方建造新宅，极其壮丽，国库因此枯竭。武重训的儿子才几岁，加授金子光禄大夫、太常卿同正元、左卫将军，封号国公，赐十封500户，以继承其父。公主生男孩满月，中宗韦后亲临其宅，当场大赦，派宰相李峤、文士宋之问、沈全期、张说、严朝隐等数百人赋诗赞美。武延秀既然依仗恩宠，放纵无所忌惮。又公主府仓曹扶凤知道武延秀有不臣之心，于是游说，如今天下百姓仍对武氏念念不忘，大周必定可以再兴。按谶书说，黑衣神孙披天长，驸马就是神皇的孙子，常常劝他穿黑袄来迎谶。等到韦庶人败亡，武延秀与公主在内宅格斗了很久，都被斩首，后来追贬为悖逆庶人。武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年轻时凭借后族的身份多次转任至右卫将军。武则天临朝提拔为下官尚书，等到他改朝换代，封为梁王，赐十封1000户，不久拜天官尚书。正圣元年转任春官尚书兼修国史，胜利元年检校内史。二年进拜特进太子宾客，仍旧兼修国史。武三思粗略涉猎文史，性情巧诈，善谄媚，善于侍奉人，因此特别受到信任。武则天多次亲临他的宅地，赏赐很丰厚。当时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都承蒙恩宠，武三思与武承嗣常常屈尊侍奉他们。薛怀义要骑马，武承嗣、武三思必定为他指配。又赠诗给张昌宗，盛赞张昌宗的才貌是王子敬的后身，还让朝士们互相唱和。 武三思又因为武则天厌倦居住在深宫，又想与张易之、张昌宗等人跟随驰骋，以玩弄权术，于是请求在嵩高山建造三阳宫，在万寿山建造兴泰宫，请武则天每年清零，前后公益众多，百姓怨恨。神龙初年，敬拜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十封500户，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不久，按惯例降封为德靖郡王，酌量减少十封200户。不久拜左散骑常侍，武则天依照命令恢复他所减少的十封。当初敬辉等人立下功劳后，执掌国家朝政，武三思担心他们成为自己的后患，就让自己的儿子武重训通过安乐公主捏造罪名诬陷敬辉等人，并将他们流放到临表，直至死亡。从此武三思的威势权力日益强盛，军国大事大多参与宗理，敬辉等人所贬出的官员，武三思都能重新恢复他们的旧职，让百官重新修习武则天的法度。当时人们都说他暗中怀有篡位叛逆之心，把他比作曹操、司马懿。雍州人韦岳江、高枕等人一同上书说武三思父子必定作乱。武三思知道后搜求他们的罪名，有关部门迎合武三思的意旨，上奏说韦岳将应当判处弃市之刑，高枕流放岭外。黄门侍郎宋璟坚持上奏说韦岳将所犯的罪不至于判死刑。武三思发怒，最终将宋璟贬为外职。武三思既猜忌极恨政治之事，曾经说不知道什么叫做好人，只有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又与他亲近的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将宗敬卿、太府卿己处讷、鸿胪卿甘元俭相互引荐提拔，干扰玷污朝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仆丞李圈、光禄丞宋之训、监察御史姚少之等五人常常充当他的耳目，当时人称他们为三思五狗。唐中宗不久又下至武氏的崇恩庙，一律按照天寿年间的旧礼祭祀，吴陵、顺陵都设置官员，这都是武三思的意思。武三思与韦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后，曾经忌惮解敏太子，又通过安乐公主密谋废除他。神龙三年七月，太子率领羽林大将军李多作等人发动左右羽林兵，在武三思的宅地中杀了他和他的儿子武重训，还杀了他们的亲党10多人。不久事变发生，太子死后，中宗为武三思举行哀悼，停止朝会5天，追赠太尉，追封梁王，谥号叫宣。安乐公主又拿着解敏太子的首级到武三思和武重训的灵柩前祭奠。睿宗即位后，认为武三思父子都有叛逆之行，下诏命令砍开棺材暴尸，铲平他们的坟墓。武重训是武三思的第二个儿子，武则天时被封为高阳郡王，长安年间娶了安乐郡主。当时武三思在朝中掌权，想要尊崇他的礼遇。中宗当时是太子住在东宫，武三思的宅地在天津桥南，从崇光门内行清迎之礼回到他的宅地。武三思又让宰相李峤、苏卫道、词人沈全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严朝隐、崔荣、崔石、郑英等人赴花烛行来赞美。当时张易之、张昌宗、宗楚客兄弟显贵兴盛，时常借词于他人，都有新剧。武重训被授任左卫中郎将。神龙元年拜为驸马都尉，升任太常卿兼左卫将军，降封为封国公，仍赐十封500户，不久改封号国公。神龙二年兼任太子宾客，代理左卫将军。等到被解敏太子所杀，朝廷下幽诏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追赠鲁王，谥号教忠。武义宗是武则天伯父武士义的孙子，父亲武元忠高宗时官至仓部郎中，天寿年间封武士义为蜀王，武义宗封为河内郡王，历任洛州长史、左京无畏大将军。万岁通天年间，契丹贼率孙万荣进犯河北，朝廷任命武义宗为大总管讨伐他，军队驻扎在赵州。武义宗听说贼人将到冀州，十分恐惧，就想弃军逃跑。有人对他说，贼人虽然众多，但他们军队没有辎重，靠抢掠为资，如果按兵不动坚守，他们势必离散，趁机攻击可以立大功。武义宗不听，于是退守相州，当时人讥笑他怯懦，因此贼众进兵屠杀赵州，然后离去。不久 又命武义宗安抚河北各州。在此之前，百姓中有被胁迫跟随贼众，后来得以归来的人。武义宗认为他们一同反叛，全部杀死，还活着剖取他们的胆。后来行刑时，血流满前，他却谈笑自若。当初，孙万荣的别帅何阿晓攻陷冀州，也屠杀了很多侍女。到这时，当时人称武义宗与何阿晓为两合，有歌谣说，只有这两合，杀人最多。武义宗又从天寿年间以来，曾经接受宫中密旨，审理诏狱，王公大臣大多被他陷害定罪，当时人认为他是周兴来郡臣之流。神龙初年，按照惯例降爵，封为耿国公，多次转任怀州刺史，不久去世。武攸暨是武则天伯父武士让的孙子。天寿年间，封武士让为楚王，武攸暨封为千乘郡王，刺史封300户。其兄武攸宁为建昌郡王，时封400户。武攸宁历任奉阁侍郎、纳言、东关尚书，因病去世。武攸暨起初任右卫中郎将，娶了太平公主，被授任驸马都尉，多次升迁至右卫将军，晋封定王，又加时封300户。不久又改封安定郡王，历任司礼卿、左散骑常侍，加特进。神龙年间拜为司徒，又封定王，时封满1000户，他坚持推辞不接受。不久按照惯例降封乐寿郡王，拜为右散骑常侍，加开府仪同三司。武延秀等人被诛杀后，又降封楚国公。延和元年去世，追赠太尉、滨州大都督，追封定王。不久因公主谋逆，下令平毁他的坟墓。太平公主是高宗的小女儿，因为是武则天所生，特别受到恩宠。当初永隆年间下嫁驸马薛绍，薛绍在垂拱年间被诬告与诸王合谋，伏法被杀。武则天暗中杀死武攸暨的妻子，把她配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体态丰满，额头方正，脸颊宽广，多有权谋策略。武则天认为她像自己，常常参与谋划商议，恭敬森严，事情不许泄露。公主也畏惧自检，只是崇尚修饰府邸。20多年间，天下只有太平一位公主，父亲是皇帝，母亲是皇后，丈夫是亲王，儿子是郡王，显贵昌盛无比。永淳年以前的朝制，亲王时时封800户，有的到1000户。公主出嫁300户，公主家50户。太平公主石汤墓之邑1200户，胜利初年加到3000户。神龙元年，因参与诛杀张易之的谋略有功，晋号镇国太平公主，项王加号安国项王，都时时封连同以前共5000户，赏赐不可胜数。公主有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都时时封。又在项王、魏王李仲俊、成王李千里的宅地派遣卫士宿卫，环绕他们的居所，时不设置一个帐舍，使兵器巡逻，如同皇宫。太平、长宁、安乐三位公主设置铺，如同亲王。神龙二年正月，设置公主府。景龙二年，公主的儿子武重简、武重敏、武重行一同受三品官，与渔阳王兄弟四人同时下至。当时中宗仁慈善良，为后上官昭容在宫中掌权，都认为智谋不如太平公主，十分畏惧她。公主日益豪横，引荐朝士，很多人做到大官，辞人后辈登门拜访的，如有贫窘就送给他们金帛，世人也一致称赞她。等到唐隆元年六月，为后作乱称制，伪尊温王。玄宗当时住在临淄王府，对此愤怒，将要清除内难。公主又参与谋划，让儿子武重简跟随他。等到立温王后，几天之内，天下人心归向相王府，难以商议。公主入宫禀告幼主，认为王室多故，需依靠年长的君主，于是拉下幼主，与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多次立有大功，更加受到尊重，于是加时封5000户，连同以前满10000户。公主的儿子武重行、武重敏、武重简三人封异姓王。武重行为国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次入朝奏事，坐下说话仪时，所说的话都被听从。荐举的人有的突然历任清要之职，有的做到南北牙将相，大权移归君主。军国大事他必定参与决断，如果不上朝， 宰相就到他府地商议可否。公主因此更加骄横，田园遍布京城近郊的肥沃之地，而买卖制造器物吴蜀岭南供应送来的货物在路上接连不断。绮丽的帷幕、宝帐、音乐车胜与宫廷相同，侍儿穿着绫罗，常常有数百人，苍头监狱必定上千。外州供应的狗马完好美味不可胜数。有个胡僧叫慧范，家财豪富，善于侍奉权贵，公主与他私通，上奏让他担任圣善寺主，加三品封公，他的财货流通到江涧一带。公主惧怕玄宗的英明神武，于是联结将相，专门图谋一计。当时宰相七人，五人出自公主门下，常元凯、李慈掌管禁军，常常私下拜谒公主。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事情渐渐危急，于是率兵诛杀公主的党羽窦怀珍、萧志忠、岑曦等人，公主急忙逃入山中寺庙，几天后才出来，被刺死在家中。公主的几个儿子及党羽被处死的有数十人，抄没她的家产，财货堆积如山，珍奇宝物与皇宫相等，马木、羊木、田园、当铺，几年都征收不尽。慧范的家产也有数十万贯。武攸绪是武为良的儿子，少年时就有志向操守。天寿年间封为安平郡王，历任殿中监，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胜利年间弃官隐居在嵩山，以弹琴、读书、服药为事。中宗即位，用安车完备礼仪征召他，下诏书说：朕听说大隐忘情，不离朝廷市井，治人无忌，何处宁治？王宁高标郡上，雅操孤真，有贤义之用，宏体二之德，学问深远，道理精微，是貂蝉如草芥，是阴符如蜘蛛。应避嵩山而辞别竹院，离开朱邸而卧于清溪，逍遥林壑，傲视积山饮水，已有多年了。朕前进的承受胜利，重振黄基，安定国家，安宁疆域，求贤访士，俯视山谷。王宁所居靠近嵩岳，常望高烈，思满烽烟，停驾高岩，追寻大伟，明鸾洞山，访寻广城，政务繁忙，有怀未遂。现在派遣国子司业杜慎营以礼命征召征辟，扫除魁龙之地，须社稷，弃之言，神化丹青，是朕的志向。岂能以皇屋的尊贵轻动你那白云之心？通变之宜，希望屈从降制。严助宫阙，如同在汾阳。武攸绪应召到都城，被授为太子宾客。不久请求回嵩山，下旨听从，命令京官五品以上在定鼎门外践行送别。等到武三思、武延秀等人够腻，武士大多被牵连诛杀，只有武攸绪因隐居不参与祸事，当时舆论赞美他。睿宗即位，又下敕说，近来因贼臣结党，后族擅权，煽动宫闱，放肆行鸩毒，神灵所感，奸恶伏诛，如今得以宗庙社稷安定，天地交泰，你长久厌倦官服，早暮临泉，守道不回，见机而作，言谈高尚，值得嘉许称赞。但怒气不迁，罪不相及，行善有厌，说的就是你吧。或许忧虑惊疑，所以令我们慰劳致谢，他受到如此尊重。不久征召为太子宾客，没有接受。开元二年，武攸绪又请求到庐山居住，下至不允许，仍然命令州县多次加以存问，不让外人侵扰。开元十一年去世，享年69岁。薛怀义是京兆户县人，本姓冯，名小宝，以贩卖台货为业，身形神采魁伟，有力气，在洛阳做买卖，得到千金公主侍儿的宠幸。公主知道后入宫说，小宝有非凡的才能，可以进士，于是得以被召见，恩遇日益深厚。武则天想要隐藏他的踪迹，便于出入宫中，于是让他剃度为僧。又因怀疑不是士族，就改姓薛，让他与太平公主的女婿薛绍合族，让薛绍以叔父之礼侍奉他。从此与洛阳的大德僧法明、楚一、慧眼、棱形、感德、感知、敬鬼、宣正等在内道场念诵。怀义出入乘坐官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业， 民间称他为薛师。垂拱初年，劝说武则天再就洛阳城西修建旧白马寺，怀义亲自监督建造。寺建成后，自任寺主，颇为倚仗恩宠，狂妄跋扈，他的下属犯法，人们不敢说。右台御史冯思绪屡次依法弹劾他。怀义在路上遇到冯思绪，命令随从殴打他，几乎打死。又在建春门内敬爱寺另外建造殿宇，改名佛寿祭祀。垂拱四年，拆毁乾元殿，在原址建造明堂，怀义充任使者监督工程。共役使数万人，托一根大木要1000人，设置号头，头一喊，千人齐声应和。明堂大屋共3层，计高200尺。又在明堂北面建天堂，规模比明堂略小。怀义因功被拜为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永昌年间，突厥莫绰侵犯边境，任命怀义为清平道大总管，率军出击，到达鳝鱼台，刻石记功而回。加辅国大将军，晋右卫大将军，改封鄂国公，柱国四帛2000段。怀义和法明等人伪造了大云经，陈述祥瑞天命，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应当做人间之主，唐朝国运应当衰微。因此武则天改朝换代称周，怀义和法明等9人都被封为献公，赏赐物品各有差别，都赐予紫色袈裟和银龟带。那部伪造的大云经被颁布到全国的寺庙，每寺收藏一本，并命令僧人们登高座讲说。武则天将要改朝换代时，诛杀了宗室诸王，只有千金公主因为善于谄媚和敬献供奉而得以独自保全。她上书请求以武则天为母亲，因此得以受到特别的恩宠，被改封号为延安大长公主，增加10封，赐姓5世。他的儿子刻意娶了魏王武承嗣的女儿，在宫内来往问候，不限早晚，每次见面都十分欢愉。长寿2年，莫绰再次侵犯边塞，又任命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李多作、苏鸿辉为将领。还未出发，又改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奉阁侍郎平章事苏卫道为行军司马，戚必明、曹仁师、沙诈忠义等18位将军讨伐敌军。还没出发，敌人就退兵了，于是作罢。怀义后来厌倦了出入宫中，大多居住在白马寺，刺血画出大佛像，挑选身强力壮的平民剃度为僧，人数达到上千。侍御史周举怀疑他有奸谋，上奏请求审问他，武则天不答应。周举坚持请求，武则天说，你暂且退下，朕即刻就令他离开。周举回到御史台，薛师、怀义也到了，骑着马踏着台阶而下，然后袒露腹部躺在床上。周举召集御史台的官吏准备审问他，怀义却突然骑马离开了。周举将情况详细上报，武则天说，这个道人得了疯病，不可过分追究，他所剃度的僧人任凭你勘问。周举审理此案，查清了全部情况上报，那些僧人都被发配到边远的州郡。周举升任天官员外郎，最终还是被薛师诬陷下狱，被免去官职。后来有御医沈南求得到宠幸，薛师的恩宠渐渐衰减，他非常怨恨愤怒。正圣年间，他放火烧了明堂和天堂，都化为灰烬。武则天感到惭愧，并隐瞒了这件事，又命令怀义充任使臣监督营建。于是在明堂下设置了9周鼎，铸造了12生肖的铜像，放置在各自的本命方位，都高1丈。怀义率领众人喊着号子安置他们。此后怀义更加骄横傲慢，武则天厌恶他，命令太平公主挑选几10个身强力壮的妇人，秘密防备他。有人揭发了他的阴谋，太平公主的乳母张夫人命令壮士把她捆绑起来勒死了，用碾车装载尸体送到白马寺。她的侍从僧徒都流放到遥远险恶的地方。韦温是中宗韦庶人的堂兄，父亲韦玄衍高宗末年官至许州刺史。韦玄衍的弟弟韦玄贞起初任蒲州参军，因为女儿被立为皇太子妃，被提拔为豫州刺史。中宗继位，太子妃成为皇后。等到中宗被降为庐陵王，韦玄贞被流放青州而死。皇后的母亲崔氏被青州首领宁城兄弟杀害。韦玄贞有4个儿子，韦寻、韦浩、韦栋、韦子，也死在荣州。皇后的2个妹妹逃脱得以幸免，从小路回到长安。 等到中宗复位，韦氏再次成为皇后。当天追赠韦玄贞为上洛郡王。左拾遗贾诩己上书劝谏说，孔子说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借给别人，况且不是李氏而成王，自古以来就被盟书所抛弃，如今陛下开始创立制度，为将来树立典范，这是圣明君主的宏图，子孙后代的明镜。匡复设计不久，后族就有私心，臣虽然平庸愚昧，尚且知道不可，史官执笔一定会据实直书。现在万民仰望，听到一项好的政令，无不街头巷尾歌颂，严谨企盼，欣然向往教化，唯恐赶不上。陛下为何施行私人恩惠，让侨夫议论呢？前朝追赠太原王，植武成嗣，因见不远，云气生于微小之处，大树起于幼苗，实在可惜。既然命令已经发出，难以改变成命，臣希望请皇后上表坚决推辞，让天下知道弘让的风气，史册记载谦逊的美德，这样就是微微圣明，无法用言语称赞。奏书呈上后，皇帝没有醒悟。不久又追赠韦玄贞为太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韦玄衍为特进、滨州大都督、鲁国公，派遣使者迎接韦玄贞和崔氏的灵柩回京师，又派广州都督周仁轨率兵讨伐并斩杀了宁城兄弟，用他们的首级在崔氏灵前祭奠，提拔周仁轨为左羽林大将军，赐爵汝南郡公，时时封500户。等到韦玄贞等人的灵柩将要到达时，皇帝与皇后登上长乐宫，望着灵柩哭泣，加赠韦玄贞为封王，谥号文献，并号令他的庙为包德庙，陵墓为荣仙陵，各设置官员并拨给100户人守卫洒扫。又追赠韦玄贞的儿子韦洵为吏部尚书、汝南郡王，韦号为太常卿、武陵郡王，韦栋为卫尉卿、淮南郡王，韦子为太仆卿、上蔡郡王，也派遣使者将他们的灵柩迎接到京师。韦温、神龙年间多次升迁至礼部尚书，封鲁国公，弟弟韦旭任左羽林将军，封曹国公。皇后的妹夫陆宋任国子祭酒，冯太和任太常少卿。冯太和不久去世，皇后又嫁给了四国王李雍。韦旭的儿子韦杰娶了成安公主，韦温的远房堂弟韦卓娶了定安公主，都受任驸马都尉。景龙三年，韦温升任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并遥授扬州大都督。韦温等人寄居荣显要职，全是勋卓朝野，当时人把他们比作武士。韦旭和陆宋相继因病去世，朝廷赐予的助丧财物很丰厚。等到中宗驾崩，皇后命令韦温总揽内外兵马，守卫宫廷，又引荐侄子韦波、族弟韦玄、弟弟韦杰、韦卓等人分别掌管屯营和左右羽林军。临淄王讨伐韦氏，韦温等人都被处斩，宗族无论老少都被处死，记载在《韦树人传》。睿宗即位，又命令削平韦玄贞和韦洵等人的坟墓。王仁角是玄宗王树人的父亲，景龙年间官至掌上果义。玄宗即位后，因是皇后之父，历任将作大将、太仆卿，升任开府仪同三司，封齐国公。王仁角不干预朝政，只是优厚的奉养自己，积累子女的财货而已。开元七年去世，追赠太尉，由官府供应葬事。灵车出发后，皇帝在望春亭遥望，命令张说为他撰写碑文，玄宗亲自书写石碑。儿子王守一，王守一与皇后是双胞胎，王守一与玄宗有旧交，等到皇帝登基，将青阳公主嫁给他。他跟随讨伐萧志忠、岑曦等人有功，从上圣奉御升任殿中少监，特封晋国公，多次转任太子少保。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齐国公的爵位。十一年，因与皇后暗中施行旁门左道获罪，被贬为柳州司马，走到蓝田驿时被赐死。王守一贪婪鄙陋，积累财富巨万，等到抄没他家产，财帛多得数不清。吴旭是张敬皇后的弟弟，蒲州蒲阳人，祖父吴神权官至县令，父亲吴令圭任益州皮县丞。宝历二年，代宗开始封拜外戚，追赠吴神权为司徒，吴令圭为太尉。吴令圭的同母弟前任宣城县令吴令尧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嘉令、 封濮阳郡公。中郎将吴令于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子玉德济阳郡公。吴旭当时任圣王府陆氏参军，被授任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阳郡公。因事长就升任鸿胪少卿、金吾将军。建中初年升任大将军。吴旭虽然身处外戚之列，但功勋谦和，人们都敬重他。京师之乱时，他跟随皇帝到奉天。如起白志贞对德宗说，臣仔细观察诸子的用心和迹象，他一定不会成为叛乱首领，很快就会来归顺。应当选择一位大臣进入京师安抚小玉，以观察他的心意。皇帝召集跟随到奉天的大臣商议，大家都害怕前往。吴旭起身奏道，不贤臣才能声望不够，臣愿意北上。德宗非常高兴。吴旭退下后对人说，人臣享受国君的俸禄，就因为国君的危难而死，面临危难为自己考虑，这不是忠。我愧居外戚之列，今日投身敌营，确实知道必死，只是不想让圣上因无人敢于赴难而有所遗憾。当天他带着诏书去见诸子，深切地陈述皇帝对待属下的心意。当时诸子的叛逆计划已经确定，表面上虽然服从命令，但内心已经背叛，于是将吴旭扣留在客省，最终杀害了他。皇帝听说后悲痛不已，追赠太子太傅，赐给他家十封200户，一个儿子任五品正云官，敕令收复京城后葬事由官府供给。弟弟吴凑，吴凑宝历年间与哥哥吴旭在同一天受任开府，受太子詹事，多封濮阳郡公。吴凑因兄弟都是三品官，坚决推辞过于优厚的官位，请求授予低一些的官职，于是任命吴凑为检校太子宾客，兼太子家令，充任石宅王使，多次转任左金吾卫大将军。吴凑小心谨慎，智慧实践周全敏捷，特别承蒙皇帝咨询，被格外信任。大历年间，华州节度使林胡章、汴州节度使田神公相继在任所去世，当时藩镇军队骄横，趁着主帅去世，人心多有抵触。代宗命令吴凑带着使命去抚慰，每到一处必定婉转的小狱，根据他们的需求上奏请求，都能使军民和睦，皇帝非常器重他。宰相元载弄权，招致贿赂，丑行日益显露，皇帝厌恶他，准备依法处置，担心左右泄露消息，没有可以商议的人，只与吴凑秘密谋划。等到在宫内侍省收捕元载时，同僚王进以及元载的党羽杨炎、王昂、韩回、包吉、韩慧等人都应当连坐被抄家。吴凑千方百计建阻营救，说法律应当宽大，王进等人是连坐，按道理不至于处死，如果不加以等级差别，一律处以极刑，恐怕有损圣德。因此王进等人得以免除死罪，被流放贬谪。大历末年，因继母去世服丧免官。建中初年，被启用为右卫将军兼通州刺史。贞元初年，入朝任太子宾客，出京任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为政勤俭清苦，美誉日隆。宰相窦参因私怨厌恶他，多次加以谗言诋毁，又说吴凑患风疾，不能胜任奔波。德宗召吴凑到京师，在别殿召对，皇帝命令他在殿上行走，以检验他是否真的有病，由此明白了窦参的诬陷，因而厌恶窦参。不久任命吴凑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国观察使，以取代窦参的党羽礼仪。恰逢刘玄佐去世，任命吴凑为检校兵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使。当时汴州军队发生动乱，杀了牙将曹金案、县令李迈，图谋拥立刘玄佐的儿子刘世宁。皇帝准备派兵送吴凑赴镇，召宰相商议。窦参极力阻止吴凑前往，担心军中抗命，于是召吴凑返回，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而将梁宋地区的节钺授予了刘世宁。贞元十四年春夏季大旱，粮价昂贵，百姓大多流亡。金兆尹韩高因政事治理不善被罢官，皇帝召见吴凑，当面任命他为金兆尹，当天就让他到任试试，过了一夜才颁布制书。吴凑勤勉治理，以勤俭为要务，百姓对他的治理感到满意。当时宫中挑选宦官在市场上买东西，他们仗势强买，不付足价钱，百姓畏惧而躲避，称之为宫市。 掌管赋税的人大多与有权势的宦官交结通融，不说其中的弊端。吴凑担任京兆尹后，在便殿从容议论此事，说舆论认为宦官在市场上买东西，对百姓稍有不便，此事虽小，却容易招致流言。凡是宫中所需要的，则呈臣办理即可，不必再差遣宫中使臣。如果认为臣是府县外官，不应当预先知道宫中所需要的物品，那么请求挑选年高谨慎的宦官充任公事令，或许可以平息民间议论。又上奏说，掌衔阔旗、飞龙内园、芙蓉及禁军诸司等使，杂工守吏资客太多，应当酌情减省。皇帝大多听从了他的意见。起初府中属官因吴凑出身外戚，不熟悉部书文读，凡是遇到疑难案件难以决断的事情，大多等到吴凑将要外出时才呈报，希望避免被指出毛病。吴凑虽然仓促审阅，但一定能指出其中奸诈之处，下笔决断没有丝毫差错。属吏如果没有大的过失，不行鞭笞责罚，而是召来当面查问，责问后便释放。官吏们更加警惕，各项政务都得以兴办。文静太子、一章公主相继去世，皇帝深切追念，葬送礼仪很隆重，征集公义，运土筑坟，妨碍了百姓的农务。吴凑等候皇帝询问时，极力禁言。宗族属吏认为吴凑论谏过于繁多，恐怕皇帝厌烦，常常用简约的规矩劝他。吴凑说，圣上英明睿智，忧劳天下，一定不会因为对公主、太子的深切怀念而忽视使百姓疲困。但人们大多顺从圣旨不说，如果再三启发劝谏，一定能触动圣心，那么百姓就能受到恩惠。长吏不说，这是迎合圣旨。如果穷苦百姓上告，罪责在谁？有识之士都敬重他。因善于治理，兼任兵部尚书。官阶的树木缺损，主管部门栽种榆树来补充。吴凑说，榆树不是大路旁的观赏树木，立刻命令换成槐树。等到槐树成荫时，吴凑去世了，人们指着槐树怀念他。吴凑对德宗来说是老旧，按照汉魏的旧例，大多退居闲散之地，仅能避免罪责而已。吴凑自贞元以来，特别承恩宠，历任中央和地方显贵官职，虽然圣上褒奖恩宠深厚，也是由于吴凑小心办事，奉旨有方的缘故。凑已经患病，不召请巫医，药也不入口，家人哭泣着劝说他。他回答说，我凭繁庸之才，滥竽充数，凭借外戚的身份被提拔任用，初入仕途就被授予三品官职，历任显要职位40年，年纪活到70岁，作为人来说已经足够了，还想要求什么呢？自古以来，凭借亲戚关系禁用的人很少有善终的，我能保全遗体归葬以侍奉祖先，这是幸运啊。德宗知道后，命令御医禁药，他不得已才服用了。贞元16年4月去世，享年71岁，追赠尚书左仆射，停止朝会1天。窦瑜是昭成皇后的族侄，父亲窦光任华原县尉。窦瑜凭亲属恩应，初入仕途任右卫帅府兵曹参军。夫方节度使臧熙让上奏推荐他为判官，多次迁升担任监察殿中侍御史、检校工部员外郎、方州刺史。兴元元年，在河中讨伐李怀光，皇帝下诏命窦瑜率方州兵700人驻扎台阳。叛贼平定后，因功兼任御史中丞，升任同州刺史，后入朝任户部侍郎。窦瑜没有其他才能，但做官有计谋，又因为是韩晃的女婿，所以被藩镇府署征召，历任州郡长官。宰相窦参是窦瑜的远房侄子。窦参年轻时依靠窦瑜，等到窦参执政后，极力向朝廷推荐他，因此有侍郎的任命。几个月后，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任淮南节度副大使，主持节度事务，既不是凭德性被推举，人们都轻视他。赴任镇所才10天，突然去世，皇帝下诏追赠礼部尚书。柳胜是肃宗皇后的外甥，母亲是和正公主，父亲柳谭官至太仆卿、驸马都尉。柳胜年轻时没有操行，代宗在所有外甥中特别加以抚养，让他与太子、各位王子一同学习、教授诗书，所受恩宠少有能比，多次时任太常卿。德宗即位后，因为与柳胜幼年同窗，尤其亲近他。 京师之乱时，柳胜跟从皇帝到奉天，秘密启奏说希望接受诏命进入京城游说群贼，希望他们互相离心。德宗认为他豪壮并同意了。柳胜与贼军首领多有旧交，出入其门进行劝说诱导，事情泄露被诸子擒获，带上刑具关在狱中。柳胜有力气，于是在狱中凿穿墙壁，砸破刑具逃跑，剃发为僧，从小路回到皇帝驻地，升任将作少监。元和初年，任检校工部尚书、新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霸震入朝时，因违诏进献贡品，被御史元稹弹劾，皇帝下诏宽恕了他。不久充任入回鹘册立使，出使复命后升任左京无卫大将军。元和十三年去世，追赠太子少保。王子言，琅琊临沂人，是庄献皇后的父亲。祖父王思敬年轻时从军，多次侍任太子宾客。父亲王南德有勇有绝，善于骑射，天宝初年任河源军使。吐蕃赞普的儿子郎芝都有勇力，骑着高头骏马，用宝殿装饰马鞍出阵挑战，无人敢与他较量。王南德持枪奋马冲上前，刺死郎芝都，砍下他的首级，传送京城。军队返回，玄宗召见他，命他在殿前骑马持枪，做出刺杀郎芝都的样子，赏赐锦袍金带，多次升任金吾将军、同正元。天宝七载，跟随哥舒翰在基石攻击吐蕃，俘虏吐谷浑王子西弄参及其女婿西夹藏而回，多次升任左武卫将军、关西游义使。九载，进攻吐蕃，收复五桥，攻拔数敦城，补任白水军使。十三载，跟随收复九曲，加授特进。安禄山叛乱时，跟随哥舒翰在潼关作战，潼关失守后，跟随肃宗前往灵武。当时皇帝驻地缺乏军饷，王南德进献绢3000匹及金银器等。至德初年，是任卫尉卿、兴平军使，兼奉降都之兵马使。进军收复京城，与贼军作战，其部下靳元耀战至酣石坠马，王南德持马救援，贼军射中其眉，皮肤穿透垂下遮住眼睛，王南德自己拔去剑矢，连同皮肤一起扯掉，纵马再战，血流满面，仍与贼军奋战不止。肃宗身为嘉奖，跟随郭子仪在相州攻打安庆绪，多次封爵琅琊郡公，任英武军使。宝应二年去世，追赠潞州大都督。王子言年轻时跟随父亲征役，多次任官至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卫尉卿，生下皇后后去世。顺宗内禅，因皇后生下宪宗皇帝，褒赠仙带，王思敬追赠司徒，王南德追赠太傅，王子言追赠太师。王子言的儿子王仲荣官至福王父，王用官至太子宾客、金吾将军。赞曰，外戚中的贤者回避宠幸，畏惧权势，不担忧祸患，很少能保全自身。福气满盈者必败，势力过大者必倾。王南德这样的良将，明白自然之道。